啊，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神哈、啊，让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在每一个主日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第40问：问，基督为何必须降卑自己，以致受死呢？答：因为按照上帝公义和真理，除了上帝的儿子受死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补赎我们的罪。好，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死？这是一个我们要问的根本问题。为什么神的儿子一定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答案是，因为按照上帝的公义跟真理，如果按照上帝的公义的话，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审判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除了上帝的儿子受死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补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会问一句，我们为什么要信上帝呢？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信上帝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补赎了你的罪，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他承受了上帝的愤怒，那么我们就不用再承受上帝的愤怒。我们一起来祷告。赐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还有渴慕你的朋友能够来认识你。主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信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有永生。主啊，是的，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已经把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度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已经让我们活过来。主啊，以至于我们在这世上经历一切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惧怕。主啊，因为我们晓得万事已经定了，因为我们晓得你在十字架上说已经成了，因为你已经成就了一切的美事。主啊，你的国度已经降临。主啊，愿我们这些渴慕你的人和相信你的人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同蒙造就，同得应许。主啊，同受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可以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来问安哈。做一个飞吻哈哈哈哈。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这里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一段最难解释的经文啊，因为他所写的内容是雅各跟天使啊一个人啊摔跤。当然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对这段经文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在早期教会的两个著名的人物，一个叫奥古斯丁，一个叫俄利根，或者说奥利冈，他们说这反映了基督徒生命中的属灵挣扎。当雅各与神摔跤的时候，你也与神摔跤。就是当一个人从依靠自己到完全依靠神、顺服神的过程，而这就是一个属灵挣扎。实际上我们来思想你一生的属灵路程，这生活当中一切的事情不外是你与上帝摔跤而已，不外是你怎么从原来的雅各变成了以色列而已。在中世纪的时候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你知道他没有信主之前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博士学位，但是他还没有信主神学博士学位，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他在奥古斯丁的修道院当中他们也有派别奥古斯丁的也是一个 order 一个秩序一个派 那是最严苛的一个派别啊，所以他在里面，常常刻苦己心，啊，把自己进食到几乎要饿死，啊，瘦得成皮包骨。然后他去到罗马的时候，他有一次被派到罗马去，他看到那些天主教徒啊，他们去到罗马有一个大教堂，那大教堂有一个梯子，就是跪下来，然后祷告，然后再站起来，然后跪下来，再一次一次的上那个天梯。他心里就有这么一个疑问：这究竟什么是来到上帝面前？所以你看到，实际上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放弃自己的挣扎的过程，那个放弃自我的过程。啊，加尔文曾经说什么叫做成圣啊？成圣就是 deny yourself 的过程，就是否定你自己的过程。因此，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我们也是一样。如果论到行为的话，那马丁路德当然是一个，在他没有信主之前，是一个恪尽职守的修道士，博士。但是，上帝他借万事相互效力，所要做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破碎，最后就放弃掉自己，完完全全的依靠神，脱离自己的这种自以为是，唯独寻求上帝。当然，我们知道，唯有靠这样子的信心，你才能战胜人生当中的恐惧和惧怕。为什么你在思想啊？马丁路德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子刻苦己心，那样子进食，那样子一步一步的上那个天梯啊？而他的原因就是他惧怕，他惧怕在炼狱当中受苦。那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惧怕，我们也都是在一步一步在爬那个天梯。我们惧怕受苦，惧怕后果。所以，实际上，我们仔细来思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经历雅各的这个属灵的过程。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所以雅各的这个属灵旅程，我们这一章哈，它有好消息开始。好消息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啊，他差派了天使来保护我们我们看到第二章的这个第一节啊，第32章第一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起名叫马哈涅。你看他前面的故事是他刚刚脱离了拉班的追击，脱离拉班，他要去往应许之地去。那上帝就警告拉班说：“你不能跟他说好说歹。”本来拉班要去掳掠他，但是上帝禁止，拉班也没有办法，只能放他走，与他立约。这个时候，他继续往前行的时候，遇到神的使者。为什么上帝要让他遇到上帝的使者？实际上，我们有上帝的保守。那什么叫做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神的使者不过是服役的灵而已。但是这个服役的灵，他是看不到的，他可以保护我们的。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要让雅各看见，所以他让这个天使显现给雅各。在雅各扎营的时候，天使也扎营。这个叫做 host 啊，如果你看那个英文的话，那上帝是什么？上帝在旧约里面被称为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千万天使的耶和华，他有他的军队， 万军之耶和华，代表他的能力、他的得胜、他的保护。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要让他在这个时候，天使要让，在这个时候要向他显现呢？他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呢，就是雅各前面面临更大的危险。你说他要回到应许之地去，他要面对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哥哥以扫。以前他的哥哥以扫就要杀他，所以他这边刚脱离了拉班，前面就面临着以扫，比拉班还凶，是个英勇的猎户。你说他的心该是怎么样？在这种惧怕、担忧之中，上帝的使者向他显现，这是个奇妙的时候，这是个安慰的时候。你看，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这种惧怕、担忧、痛苦之中，有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家，他就说，在极度困难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特殊的安慰。在极度困难的时候，上帝给你特殊的安慰。上帝不会在你顺境的时候忽然向你显现。你看，在圣经当中，上帝都是在以色列极度的困境当中，在他们的罪恶当中，在他们的危险当中，忽然上帝向他显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我是经历过上帝话语的显现，上帝在你梦中显现。上帝他带领你，所以你看到在圣经当中有这样子的描述，他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对敬畏耶和华的，所以在旧约里面，凡谈到敬畏的时候，就是相信。”敬畏的时候，你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上帝，你的平时周围就有使者。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讨论什么天主教的 guarding angel，而是说有一个属灵的现实，你的周围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现实。这个属灵的现实就是上帝的使者在相信他的人周围，在保护，在保守。诗篇91篇11节也这样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所以雅各这时候看见，他说：“这是神的军兵。”This is the army of the Lord, the host of the Lord，叫万军，这是耶和华的万军，而且两个营。一边一个，后面挡着拉班，前面挡着以扫。你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有多少的 privilege 特权呢？全能啊！就是在上帝保护你的过程中，我们一天天的都经历上帝的恩典。当然，上帝让雅各往前走，不是随随便便的往前走去见以扫的，上帝的旨意，上帝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旨意，就是要让雅各做和平之子。所以，上帝在你身上也有一个使命，让你也做和平之子。我们说，上帝为什么一定要让雅各去见以扫呢？应许之地很大呀，雅各并不是必须去见以扫的。为什么我们说雅各并不是必须去见以扫？你知道，你看他在这里哈，他下面的经文他说，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山，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所以，雅各去见以扫，是他对上帝话语的顺服。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他一辈子也不想见以扫。乃是上帝差派他去见以扫，为什么这样子说？因为你如果了解以色列的地图，你就知道，迦南地在哪里啊？这是地中海， 啊，迦南地就在这一块儿。然后中间分隔的是红海啊，加利利湖或者说叫约旦河一到下面的沿海啊，或者说死海。然后这边呢是约旦河东，约旦河东有几个国家，摩押在上面，以东在下面。换句话说，希尔山在不在应许之地啊？希尔山不在应许之地。雅各完全没必要去见以扫，但是上帝却让他去见以扫。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是，见以扫是雅各刻意的选择，也是上帝对他的命令，也是他的信心的顺服。上帝在这一路上指引他去见以扫，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看他也经过以东地，但是上帝对他说：“你要跟以扫和睦，他要不让你过，你不要直过，你不要跟他征战。”所以在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要绕过以东地，然后进入迦南地。所以，上帝的意思是要让雅各与以扫和睦。所以，你看到雅各在这里呀，他呀，真的是谦卑在以扫面前呢。他说去见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么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以有一位解经学家说，雅各自己知道自己的祝福是在上帝的里面，所以他把外在的荣耀让给以扫，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相争，我们也不为这个世上的益处相争，因为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有永恒的荣耀。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中，雅各他没有说，他说：“哎呀，我是长子啊，他已经让给我了，而且父亲都为我祝福啊，对不对？我干嘛要谦卑下来？”雅各乃是自己谦卑，甘心退让。圣经里面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看圣经里面说，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不要等别人来跟你和解。你不是说，哎呀，我跟他有矛盾，我一辈子不见他，我等他来找我。因为谁找谁，就是认怂，不是这样子的，是我们主动、谦卑的，还不是说都是你的错？你看我就是来找你，我就让你一回，不是，雅各是谦卑的、主动的与以扫和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若是能行，总要与众人和睦。并不一定是代表他们对我们错，但是因为上帝让我们做和平之子，我们就去做和平之子，这是信心的功课。当然会面临一些危险，一些险境，一些羞辱，但是这是信心的功课。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啊，通常这个信心呢，都伴随着软弱，就如同我们一样。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但是在行的过程中，我们有自己的计划，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不会直直的去走，我们总在绕弯躲藏，要把事情解决掉。所以雅各在这里，你看到，当他听到了一句话，叫做“草木皆兵”啊，第6节。 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且忧愁，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为两队，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可以逃避。这是什么呀？那上帝都说了，上帝说去了，告诉他要与他同在了，他怎么样啊？他听见他哥哥以扫带着400人来了，这个草木皆兵啊！你说，你看，都会，这叫做 projection 啊，英文叫做 projection， 投射的精力，重新投射到那个人身上。你他过去怎么对你？他过去是要杀他，对不对？他现在还是要杀他，尤其是看到以扫带着400人来的时候，所以雅各这个时候就甚惧怕，他的眼目没有注目在耶和华身上，没有持守在上帝的应许之上。他听见他哥哥以扫的情况呢，他就惧怕，他觉得他哥哥以扫肯定是来掳掠他、攻击他，啊，他就压力山大。他猜测他哥哥以扫的目的，因此我们看到，当我们惧怕，这个时候要重新回来仰望主。我们在很多的事上也都会有惧怕的。当惧怕的时候，雅各做了一件事情，虽然相信神，因为他既相信神，又凭自己的想法做。这个雅各就是这样子，他现在还没有完全顺服。所以我们说什么叫从雅各到以色列啊？名字还没有改名，他还没有完全顺服，所以他还想让按照自己的方便来做，他就分成两队，前面一队啊，应该是炮灰，预备的炮灰，后面一队是宝贝的，把财物也分成两队，这样子都来跑。啊，当然我们后面我们看看什么把他逼到尽头的。同样的是，这属灵雅各呀，真的是我们，但我的信不足，所以你看到他又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了。你说他不信吧？没有，他信。他在困难的时候，来到主面前祷告，你说他信吧？哎，他做的又，他又没有信心活出上帝的应许来。这就是我们在属灵挣扎的过程，从雅各到以色列的过程。所以，武器也是你最有力的武器。九节，雅各，我祖亚伯拉罕的神呐、啊。我父以亲以撒的神呐、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向仆人所施的一切赐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祷告当然是工具，战胜恐惧的惧怕东西，但怎么祷告才能战胜惧怕？啊，我们不是你的祷告啊，祷告的不正确，所以你越惧怕越祷告，越祷告越惧怕。所以雅各他不用惧怕，为什么呀？第一点，他知道上帝给他的计划。在这里，我祖亚伯拉罕的神呐、啊，立约的神呐、啊，你曾对我说，你对我说过，你要厚待我。上帝的计划要厚待你，你知道吗？上帝的计划是要厚待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厚待你，他要祝福你，他不是降灾祸的旨意，他是赐恩典的旨意。 上帝要把他的应许赐给你，而且雅各告诉你，他这个祷告，你对我的慈爱诚实啊，我不配。他谦卑的到上帝面前，他，你说他怎么不配呢？他怎么觉得他不配呢？他一定是他觉得他做的不够好，所以他不配哈。事实上，他确实是做的不够好，所以他不配。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上帝面前是之后，我们领受上帝的救恩的时候，都要这么说：主啊，赐给我这样子的救恩，赐给我永生啊，我不配，我真的不配。你带领我是信实的。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是归向上帝信实的一个过程，是数算主恩的一个过程。我们看他怎么数算主恩哈。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队。主啊，你在过去一直都带领我，都是信实的，你从来也没有离弃过我。我以前一个人哈，什么也没有，孤孤单单的去到哈兰，现在我回来的时候就是变成了两队。所以你是恩典的上帝，你的这个具体的生活当中的慈爱和诚实啊，我真的是不配。耶稣基督对我的爱，我真的是不配。你看到在新约里面那个百夫长啊，他求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耶稣说我跟你去。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就是信心。那个妇人，当他求主来医治的时候，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说：啊，不可给狗吃，不可把粮食给狗吃。你是主人，桌子上掉下的碎渣呀。他的意思是我不配，我是不配，但是我也领受这个恩典呐、啊，一点点的掉下来给我，那我也喜欢呐、啊。所以你看到什么是信心啊？信心就是相信善，就意味着你不配。觉得自己不配，乃是信心的表现，信心刚强成熟的表现；觉得自己配得，乃是信心软弱的表现。夸口的是软弱，自贬的啊，我在这个我们中间就有很成熟的弟兄姐妹啊，你一夸他，他就说：“哎呦，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不配，我不配，我根本就不配啊，我都是个罪人呐、啊，我都没有做好，我做这一点算什么呢？”所以这是真正的成熟的基督徒，而不是那个一天到晚说：“哦，你看我为主做了这个事，我为主做了那个事情的。”那是软弱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一个基督徒要常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确实是不配自己的上帝的恩典。第二个呢，就最后一点呢，就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要真实。你看雅各就很真实，他没有在上帝面前扭扭捏捏，他不把实情告诉上帝，啊，说一半漏一半，好像耶稣基督不知道他的状况似的。你看雅各来到上帝面前是怎么样哈、啊？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他这很真实啊！你说我们生活中没有惧怕吗？那当然有惧怕了。所以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来到主面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 帮助，因为我们有慈悲忠信大祭司，他知道你，他体会到你，你怎么样，他都知道。你到他面前，不需要有任何的遮掩。但雅各还是软弱呀，他没办法，你看身不由己。这我们在生活中就是这样啊，这就是基督徒的样。基督不是很多的时候不是说我相信上帝，好，完全依靠神交托，不是的，就啊祷告，我相信上帝，一会儿相信上帝，一会儿就，哎，我再做点事情，不行不行不行。你看到下面的经文啊，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当中拿出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又要采取一些方式了。啊，我送礼，啊，礼物能消除怒气。20只公山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走在前面的时候，如果这个他们问你们要在我前头行，是群群乡里有空闲的地方，一点一点的。他很聪明，你看雅各聪明不聪明？他知道你要一次送过去啊，你送的再多也没用。对不对？细水长流，一波一波一波，把这个怒气逐渐消退。你要学雅各做人，这要在世人当中，那叫做人精。你说是不是人精啊？真的是人精啊！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在我们后面，又吩咐第二队、第三队也是这样说。啊，你仆人雅各在后面，因为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你说他信心在哪里？做了这么多台，不知道他会不会容纳我呀？啊！于是礼物先过去，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合计580头牲畜。雅各该多富有啊！但是拿出了一大部、一小部分，我想是，就送给这个，以扫了。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窒息暴怒。啊，当然解经学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雅各，这是信心的表现，而上帝是有应许，我们要 fulfill 我们的 duty，我们要履行我们的责任，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他这个是有目的，他并不是去爱以扫，他一点也不是，他是怕以扫，但是在上帝的爱里没有惧怕，很明显，这是雅各的软弱，啊，他不是说，我跟我哥哥好不容易。家庭团聚了，好了，拿着重礼啊，跟我哥哥一起享受这种家庭的团聚，不是这样子，他是出于惧怕，他利用这种诡计，这里面就是软弱，那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到了最后一招了，最后一招，他夜间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他自己不能胜过他，就将他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雅各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个，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奴伊勒，意思说， 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得以保全。日头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这个筋断了。这个是很难解的经文，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雅各为什么要摔跤？哎，他还得了胜。好，胜了以后呢，上帝还给他祝福，人定胜天吗？雅各真的得胜了吗？我们要问的是，上帝究竟为什么要让他变瘸了呢？你看到，在他渡河呀，这是一个信心的行为哈，这是一个信心的顺服。为什么呀？亚伯河，他如果你知道有人要来攻击你的时候，那你应该怎么样啊？最这个精明的办法是什么？是在河的这一边，等他们来，军队来的时候，半渡即止，是不是这样子？但是雅各说，孩子们，渡河，在这边祝福，他一定要从上帝那里得到这个祝福，他才有信心来面对以扫。这是个信心顺服的决定。但是你知道，他要得到上帝祝福，这就是雅各一生的体现啊！他在不断的与神摔跤，最后啊，上帝做了一件事情，让他的大腿都筋瘸了。你说这个大腿窝子瘸了，又是祝福呢，还是咒诅呢？你要知道。它分成两队，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呀？后面那一队逃跑。现在上帝面前逃跑不逃跑？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这个雅各变成瘸子是上帝的祝福。你看到，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雅各的意思抓住，靠自己能力抓住上帝的祝福，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人、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后面是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啊，前面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以色列是与神挣扎的意思。都用来上帝得胜的意思，所以我们如果执意哈，你不要再叫抓住，你要叫上帝得胜，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是两个得胜，一个是上帝的得胜，一个是雅各的得胜，雅各的得胜。在于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得胜，表示上帝征服了雅各。所以你知道，上帝在我们一的路程当中，直到你完全依靠他的恩典，完全顺服在他面前，他一直在征服你。这就是君王的职分。你如果看《海德堡要理问答》，什么叫君王的职分？君王的职分呢，就是。耶稣基督作为君王，他首先征服你，并且保护你，战胜你的仇敌，但仇敌就是魔鬼。所以在这里，战胜魔鬼的过程也是征服我们的过程，也是带领我们完全顺服的过程。这个是个极其幽默的。最后的盼望，靠自己的盼望，就是逃跑。雅各，你别跑了，你知道最后雅各怎么做吗？雅各把他所爱的都放在后面，第33章，他不是在他自己不在第二队那里啊，他这个时候过去的时候，他见以扫的时候， 所有的家人都聚集在一起了，不再分为两队了。原来是怎么样啊？分为两队，可能使女跟她的孩子在前队，然后这个后面，她两个正妻也许在后队。我们就这么猜啊，分开。但是你看，还是有前有后，但是呢，所有的家人都聚集在一起了，走在最前面。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上帝带领雅各经过的属灵挣扎。上帝熬炼以色列也是这样，熬炼以色列，让他们经历着大旷野，是为了要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我们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上帝已经得胜，他已经带领你度过艰难，经过死荫的幽谷。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熬炼你，要试验你，要看你守他诫命不守，为要让你最终得胜。这个得胜就是你完全顺服在他面前，领受上帝的祝福。这个得胜不是你战胜了上帝，而是你战胜了魔鬼。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就是小雅各。主啊，你要让我们变成以色列。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一直的带领。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意识到自己人的算计。主啊，单单的依靠你。当我们完完全全顺服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那旷野当中走，我们就真正进入到与你同在的应许之地。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来寻求你，每一位慕道的朋友都甘心的归向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